刘询封孟觉为太子太傅，许平君忙召见云歌，还没说话，眼泪就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云歌默默地搂着许平君，好一会儿，许平君才慢慢地平静下来，把自己的担心、恐惧一一告诉云歌，最后问云歌：“
云歌，你觉得孟大哥会帮我和刘询吗？”
云歌想了想，反问道：“
皇上觉得呢？”“皇上不完全相信孟大哥，他一面尽力想办法提拔我家的人，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虎儿的助力，一面正在我的堂姐妹当中挑人，想给孟大哥赐婚。”
云歌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淡淡地说：“
哦，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姻亲历来是最好的结盟方式。云哥，许氏家族中的男儿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比谁都清楚。皇上若指望着能出半个卫青霍去病的，纯粹是做梦。我的指望全都在孟大哥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他，只要有他在，虎儿的命肯定能保住。能不能做江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云歌听到许平君前面的话，皱着眉头思索，似乎刚意识到一些东西，一瞬间之后恢复了正常，静静地听着许平君的下文。“
云歌，我这次请你来，一是告诉你，皇上想赐婚给孟大哥，你若反对，我就绝不答应皇上这样做；二来是想和你拿个主意，霍成君那边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立太子这么大的事情，他那儿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真害怕的要死。姐姐，大哥的性子不是你反对他就会不做的，何况他现在都当了皇上，渐渐开始习惯高高在上，恐怕更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决定了。所以啊，姐姐不必为了我惹恼他不高兴，霍成君的事情姐姐就交给我，我会帮你处理好他的。”
许平君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心中太过担忧恐惧，他只是想找个人毫无顾忌地说说话，并没有真的指望能有什么解决方法。可是他没想到云歌竟然一口应诺，似乎早就想过如何对付霍成君了。云歌看着许平君呆滞的表情，笑道：“
哎呀，姐姐，皇上下诏明天晚上普天同贺太子殿下，那些个礼仪繁杂着呢，姐姐赶紧去准备吧，我这就回去了。”
许平君叹了口气，送云歌出门。刘氏正在殿门口外探头探脑的朝里看，看到娘亲忙扑了上去：“
娘，傅玉不让我进来。”“
正好，虎儿快过来，看，这就是娘常跟你说的姑姑，快点去向姑姑行个礼。”
刘氏拽着娘亲的手不肯上前，只是盯着云歌看。许平君很难为情，忙对云歌说：“
云歌，这虎儿有点怕生。哎呀，虎儿快叫姑姑呀，你不是老问姑姑长什么样子吗？”
不想刘氏索性缩到了许平君身后，只露出半个脑袋打量着云歌。许平君正想把他硬拖出来，却看见云歌对他眨了下眼睛，笑眯眯的蹲下，右手拿出一枚钱币给刘氏看，然后把手掌合拢，再迅速打开，手掌中的钱币已经没了踪影。刘氏瞪大了眼睛，咦了一声，凑到了云歌身前。云歌把左掌摊开，钱币躺在了左手掌心。刘氏用手指头碰了下，确认的确是一枚钱币。云歌又把手掌合拢张开，钱币又没了。刘氏咯咯地笑起来，指着云歌的右手说：“
我知道，在这里。”
云歌笑着打开右手，空无一物。刘氏呆呆地看着他，再仔细瞧着云歌的两只手，手里都没有钱币。云歌笑着 右手在刘氏的耳畔打了个响指，这钱币又出现在了他的指尖。刘氏看直了眼睛，对银哥一脸的敬慕，拍着手直嚷道：“
再变一次，再变一次，真好玩。”
虎儿，你娘刚才跟你说我是你什么人呢？你该怎么对我说话呀？
嗯，姑姑，好姑姑，你再给虎儿变一次吧。
说着，刘氏就拉住了云哥的手，他的小手温暖柔软，云哥的心中却是一颤，呆呆的看着又是笑又是叫的刘氏。许平君见状，立即明白过来，忙命傅玉带刘氏下去。刘氏不依，两只手紧拽着云哥不肯放，眼见着就要哭出来。云哥强忍着心内的伤痛，给刘氏再变了一次戏法，又把钱币给了他。刘氏这才一步三回头的跟傅宇离开了。
许平君想劝慰，却根本想不出任何语言可以化解云哥的伤痛，只能紧紧的握着他的手，叮嘱说：“
云哥，你要照顾好自己。”嗯，姐姐，我回去了。姐姐保重。
云哥坐在马车上，只是一遍遍的想着，孟觉要娶妻生子了，他的人生就这么云淡风轻、若无其事的继续向前了吗？回到霍府时，恰和打算出府回宫的霍成君迎面相遇。
娘娘应该是为了孟觉的婚事回府的吧？
霍成君停下了脚步。
姐姐，的确是，皇上想让孟觉和许家联姻，父亲却想让他和霍家联姻。刚才正和我们商量族中哪个年龄适当的女子可靠呢。哦，那娘娘看我如何？你休想！哈，娘娘甘心让孟觉就这么娶妻生子，前程锦绣，子孙满堂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娘娘心里很清楚吧？一般的女子要是到了他的身边，只怕很快就会忘了自己姓什么。到时候不要跟着他一起倒打娘娘一耙就是好的。娘娘还能指望这个女人能帮助自己吗？哼，云哥，那也轮不到你。哎呦，娘娘啊娘娘，你若真是恨他，又真的恨我，就该让我嫁给他。这样一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着两个你恨的人互相折磨，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娘娘，孟觉真以为他做了那些事情之后，还可以一个转身，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继续他的锦绣前程。我绝对不会让他娶妻生子，子孙满堂的。好，好，云哥，本宫如你所愿。
霍成君再次出府时，看云哥倚在他的马车上，笑赏着街上景致，很是惬意的样子。霍成君上车坐到了云哥身旁，压着声音说：“
哼，父亲倒是挺疼你，我刚提议的时候他坚决不同意，后来我说是你自己的意思，他这才不反对了。霍云哥，我告诉你，你不要忘了，你血管里流的是霍氏的血，你和我的怨恨是你我之间的事情，你若是做了对不起整个家族的事情，霍氏的列祖列宗不会原谅你。”
云哥笑着看了他一眼，跳下了马车。霍成君含着脸吩咐下人回宫。一辆马车踩着青石路而来，云哥闻声回头，看到了马车上的于安。
小姐，马车已经备好了，您要去哪儿啊？
啊，于安，咱们去给太子太傅大人道个喜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这两日 来给孟觉贺喜的人是络绎不绝。孟府门前的整条街上停的都是马车，几个家丁正守在门前迎客挡客。其中一个看到了云哥，忙转头对身边的人吩咐了两句，又赶着跑上前来，一边在前面带路，一边说：“云姑娘，
我姓霍，云只是个名。
对，霍姑娘，奴才已经命人去通知三月了。”
正说着，三月已经跑了过来，笑着说：“哟，云哥，他们和我说我还不信呢，竟然真的是姑娘。”三月，孟大人方便见客吗？哎呀，方便方便，那就带路吧，多谢你了。
云哥一见到孟觉，一反常态的笑若春风。
哟，恭喜孟大人呐。
孟觉坐到他身前，微笑的把手中的一个小木盒递给了云哥。云姑娘应该是专程为此物而来的吧？
只见那盒子里面放着一块锦帕，帕子上压着一个小陶瓶。云哥把瓶子打开，倒了一粒药丸在手中，一边看还一边问：“这如何使用？”
锦帕上有具体的用法，此物遇水就化，小心收存。
云哥立即将一粒药丸丢进茶水当中，端起来轻轻抿了一口。不对，有别的味道。我要的是无味无色、人不知鬼不觉的药。
姑娘，时间有限，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你若不满意，就还给我。
好吧，我要。
你要我做的东西，我已经给了你。那么现在，该你告诉我，姑娘和霍光究竟是什么关系了？
孟觉啊，我要是告诉了你，你肯定要后悔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好，在下倒是要洗耳恭听了。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我和霍光的关系。我爹爹很久以前的名字叫霍去病。
孟觉的笑在脸上僵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云哥慢悠悠地说：“
孟觉，你别想着用这个对付霍光，一则年代久远，既无人证也没有物证，你的话不会有人相信；二则霍光和刘巡大哥没什么关系，我爹和刘巡大哥却都是魏家的血脉，大哥心里究竟会怎么想，你可猜不准。哎呀，不说了，这次合作十分愉快，孟觉。谢谢你了啊。几日内啊，你会收到我的一份大礼，可不要表现出不开心呢。”
云哥一阵轻笑的离开了孟府。为了庆贺太子册立，未央宫的前殿装饰一新，比起刘询登基的时候都丝毫不差。刘询、许平君并肩坐在金銮殿上，霍杰宇、公孙长史还有新进入宫的张良人也依个人身份列席，百官命妇依照品级而坐。孟觉是将来的天子师，座位自然在最前面，和霍光同席。
刘询今天晚上是真的开心，笑声不断，底下的官员们有真开心的，也有假开心的，可不管真假，笑声却是一点都不能吝啬，不停地陪着刘询是笑了又笑。而孟觉总觉得心里有一丝的不安，刘询和霍光的笑都是别有意蕴，仔细想想却又实在想不出来，今天晚上这样的日子他们能够做什么呢？
歌舞声中，众人纷纷恭贺太子殿下，向太子殿下道完了喜，又向孟觉道喜。恭贺太子殿下是假，这给孟觉道喜才是真。太子殿下还是个小不点儿，什么都不懂，要巴结奉承那也是日后的事情，可眼前要和孟觉搞好关系才是关键。席间张安世一句笑问：“孟太傅可定了亲事啊？”这句话 让几个正在敬酒的人一下子竖起了耳朵，不停的心中哀叹，完了，这事儿恐怕要被张家抢先了，只恨不得当场打自己一个耳光，心说，难怪人家是正一品，自己只能是个富二品，这就是差距。
而孟觉心中明白过来，他拱了拱手，正想用话语避开这个问题，刘询已经笑了出来。
朕与孟爱卿是微时故交，这件事儿朕倒是很清楚。孟大人的终身大事眼下还没着落呢，张爱卿若是有好人选，赶紧告诉朕。
张贺站了起来，朗声笑道：
老臣最爱做媒，皇上和皇后娘娘就是臣给说和到一起的。想当初许家婆子还不大乐意，看如今这和和美美的，许夫人你也不再埋怨老夫了吧？
许平君的母亲直不好意思，许父是唯唯诺诺的陪着笑，一直说不敢不敢。大殿上笑声一片，张贺继续笑着说：
那好，今日老臣给孟大人也说个媒，这仍是许家的姑娘，皇后娘娘的堂妹，论模样论相貌那都是出挑的，性子也好，绝对不会委屈了孟大人。
刘询赶在孟觉开口之前笑着说：
好，朕倒是见过，这的确是一门好心事。
刘询一言既出，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众人也都明白了，这门亲事是要把孟氏和许氏的利益连在一起。金口玉言，眼见着一切就成定局，霍光忽然笑了：
皇上，老臣也凑个乐子，老臣也知道一位不错的姑娘和孟太傅十分的般配，虽不敢说是千里挑一，但这长安城里若想再找一个更好的出来，却有些难呐。
霍光的言语之间虽然只夸着自己的人，却是句句都在损着许家的姑娘。霍光一向谨慎恭敬，就是对一般人也都是客气有礼，今日竟然当众诘损许家，大殿里静了一静，这才笑了起来，但笑声已经明显透着勉强。张贺正想当场发作，张安世在暗下狠狠地拽了他一下，他这才闭了嘴，仍不满地瞪着霍光。刘询又笑了：
哦，不知道霍大人所说的是哪家的女子啊？若真是有这般好的姑娘，朕和平君倒也想见见。
张贺也在下面小声的嘀咕：
就是嘛，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别光是嘴里吹。
霍光笑着说：
皇上，老臣想说给孟太傅的姑娘，想来皇上和皇后也都是认识的，她就是臣的义女霍云歌。
听闻此言，刘询和许平君都愣在了金銮座上，神色怪异。孟觉猛然侧头盯向云歌，却见云歌深低着头，根本看不清楚表情，一副十分不好意思的样子。
从宴席开始就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的许平君突然问道：
霍大人，可曾征询过云歌的意思？他自己可愿意？
霍光还没开口，霍成君笑着回答：
孟太傅人才出众，臣妾的姐姐当然乐意了，臣妾求皇上允了这门亲事吧。
云歌抬头对着许平君疑问的视线点了点头，刘询迟迟不肯说话，只是盯着云歌。许平君不解地望了会儿云歌，毅然起身面向刘询跪了下来，求道：
皇上，臣妾觉得不论性情还是容貌，云歌都与孟太傅更般配，求皇上准了霍大人的媒。
霍成君也跪了下来，满脸诚恳的同求着。这是许平君和霍成君第一次意见一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殿下的百官此刻彻底看傻了， 他们不明白今儿个晚上唱的究竟是哪出，只能静悄悄地看着殿上的两位娘娘同为霍家求婚。
金銮座上的刘询笑得有些勉强了。
这件事儿容后再议吧。
孟觉突然跪了下来，一边磕头一边说：
皇上，臣孑然一人，霍小姐正是良配，臣恳请皇上准婚。
霍光也笑眯眯地说：
老臣带小女求皇上准婚。
现在的场面已成了射出去的箭。刘询看了一眼仍然跪在地上的许平君和霍成君，只得一手扶着一个搀起了他们，朗声笑道：
好，妙啊，真是妙啊，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霍云歌山水清韵，花木风致，许香兰幸生晚顺，致富柔佳，朕特赐婚于太子太夫孟觉，告封霍氏正一品夫人，许氏从一品夫人。
听了刘询的话，霍光笑着向刘询谢恩，将不悦全放在了心底。孟觉却僵跪在了地上，没有立即反应。
霍成君一泓秋波从云歌脸上扫过，又落在了孟觉身上。他笑着说：
哎呀，皇上真是厚爱孟太傅啊，一门竟有两位一品夫人，真是恭喜孟太傅。
臣谢皇上隆恩。
孟觉警醒了，连忙磕头，殿上立即响起了众人七嘴八舌的道喜声。刘询只抬了抬手让孟觉起来，拿起桌上的酒杯想喝，却早已空空如也。七喜连忙端了酒壶过来斟酒，刘询还没有等酒斟满，就不耐烦地问了句：
这歌舞呢？怎么还没有歌舞？
一旁侍奉的宦官立即命奏乐，因为是贺太子册立，歌舞喜庆欢快，满殿的人也好似都是喜气洋洋。刘询笑赏着歌舞，缓缓端起了酒杯，一口一口地喝着酒。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道山。1066米，
水不在深，
表面漂浮，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